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方伟爱，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啊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我们翻到十九章。上回节目时间呢，没有结束之前，我们看了这个出埃及记前边那五节经文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要讲一讲啊，讲一讲这个重点啊。出埃及记十九章是记载以色列民来到西乃山，摩西在那里向百姓宣告神的信息，吩咐以色列民准备好，在第二天等候神在西乃山降临。摩西又吩咐以色列民不可以摸那山，那最后呢，就记载神在火中，在火焰中啊，降临在西乃山。以色列民在神恩典的引领下离开了埃及，来到西乃山，神就像老鹰背着雏鹰，就是小鹰一样的，把他们背在翅膀上，带领他们平安的脱离埃及法老的手，来到西乃山。神提醒他们，神是怎么样对付了埃及人，以及怎么样保护了以色列民。那么我们在上一回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也思想过，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提到的鹰，就象征着神和神性。在以西结书啊，旧约圣经以西结书，鹰的脸是代表神性，启示录第四章的飞鹰代表神性。那鹰有巨大的翅膀，能够飞得很高，它的翅膀呢就象征超越啊，象征神性，象征超越的。当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，神听了以色列民的呼求，神用血救赎了他们，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辖制，也带领他们过红海，像走干地一样的过了红海。恩慈的神就是这样的满有恩慈，把他们背在自己的翅膀上。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一直到西乃山，这中间一共有七次的经历啊，神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在他们饥饿的时候呢，神就赐下玛拿给他们，他们口渴的时候呢，神供应他们水喝，神又使马拉的苦水变为甘甜可口，神也救他们脱离以马利人的攻击。那么在路上的时候呢，神把他们背在翅膀上。那么神今天也是这样的眷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他用自己的恩典来带领我们，而我们是凭着信心来跟随他前行的。现在神在西乃山提醒以色列的子民，自己过去是怎么带领子民，眷顾他的子民，然后就给他们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在恩典和律法之间，让他的子民以色列民啊做一个选择。神问他们啊，如果他赐下了这个诫命给他们的话，他们会不会遵守呢？以色列民以恩典换律法，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。很不幸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活在恩典时代，神要用恩典来救赎我们，不要用律法来救赎我们。律法与恩典有很大的差别啊，我们不妨可以做个比较啊。如果你有笔的话，你可以先写律法，你先左边啊，左边你先写律法。律法有这么六方面， 第一，律法是执行的，律法是执行的，是用来执行的。第二，律法说做，第二，律法说做。第三，律法说工作，工作。第三，律法说工作。第四，律法宣布咒诅，律法宣布咒诅。第五啊，律法说你行就必存活，就是说你这样做你就必存活。律法说你行就必存活。第六，最良善的人也要被律法定罪，最良善的人也要被律法定罪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写右边啊，你用笔写右边，写恩典两个字。那刚才左边是不是落了？左边写律法两个字，在上头写律法，然后律法有六点，对不对？现在右边写恩典。恩典同样有六方面，那是跟律法形成一个强烈对比的啊。律法第一是执行啊，那么恩典的第一方面是赐予，恩典是赐予，赐给的赐，给予的予，是赐予。律法第二方面说做，恩典呢，恩典说相信，相信。律法第三方面说工作，恩典第三方面是休息，休息。律法第四方面是宣布咒诅，恩典的第四方面是宣告祝福，宣告祝福。律法第五方面说你行就必存活，律法说你行就必存活。恩典第五方面，恩典说你活就必能行，你活就必能行。那么律法第六方面是最良善的人也被律法定罪，可是呢，恩典却能够拯救最败坏的人，也就是说最败坏的人也能被拯救。那么我们看一看啊，律法是执行第一方面，可恩典呢是赐给，白白的赐给的。律法说第二方面，律法说做，可恩典说你不用做什么，你只要相信，你信你就可以得救，你信就得到恩典。律法说你得工作，你得干活，恩典说你需要安息，要休息，要安静地等候在神面前。律法宣布咒诅，可是恩典要宣告祝福。凡信的人就有福了，是吧？清心，清心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。律，这个恩典是宣告祝福。律法第五方面说你行就必存活，可恩典说你活就必能行。你活怎么活？就是有神的生命而活，你有神的生命，你活着你就一定能够行出来。然后最良善的人，律法说也被定罪，可是恩典能够拯救最败坏的人。所以律法说明了神的性情，但是也揭露了人的软弱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说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。神没有赐下律法来做救恩的方法，神呢也没有说一个人可以因着守律法就能得救。摩西曾经杀过人啊，连他这样的人，杀过人嘛，那就是杀人犯，可是呢神重用他。但是 我们看到他也会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，也曾经不顺从神。那么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呢？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理儿。经文说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及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。是啊，神赐下律法为的是叫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律法是暂时赐下的，等到那应许的子孙来到呢，那个应许的子孙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记事说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这位训蒙的师父就像幼儿园的老师那样，是细心的照顾和带领孩子，等到他们长大就可以进入正式的学校，是吧？可以到小学啊，可以到中学了，这个时候呢就带他们上学。律法就是我们的训蒙老师，他带领我们到主的十字架前，告诉我们救主的宝贵，救主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，我们看第六节了。上回第五节我们看了，现在看第六节啊。当然我们连五节一块读啊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神的原意是要使以色列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，以色列所有的支派要成为祭司。可是呢，因为当摩西在西乃山上接受神赐下律法的时候，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下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，而且他们没有进到加底斯巴尼亚，所以神才选他们其中一个支派利未支派作为祭司的支派。不过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啊，神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使整个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度。那么这是要等到教会被提跟主耶稣在天上同在啊，才会发生的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七节，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说。我们听听啊，这些以色列民到底信心有多大。当摩西陈说之后，第八节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是啊，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律法正是律法制度的起头。这个制度一直从西乃山延伸到加列山的十字架，又从出埃及延伸到十字架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看到，以色列民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啊。他们还不知道律法的内容以前，他们就夸口说都遵行，我们能行。但是在往后的1500年里头呢，他们却是不能够遵行啊。这也是今天很多人的态度，他们以为自己这个正直的人啊，这个天然的人可以得到神的喜悦。其实天然的人啊，不可能遵行律法，律法也不能够管制人的老本性，因为人的老本性是反叛的，反叛性反叛到非常强的程度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六七两节做了这样的结论，他说啊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就是不能服啊。咱俩都有旧的性情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信主，但是那个旧的性情是跟神为仇的，是不顺服神的。神的灵在里头，我们就是老要抵挡他，我们就是老不顺服他啊，也不讨他的喜悦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生命里头察觉到这一点哈、啊？你有没有发现哈、啊？你凭自己啊，你就不能达到神的标准。我相信你会有发现，就是说，我们如果真的是细心啊，在神面前安静下来，我们细心的省察，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啊。我们做不到的，是吧？但是感谢神，他为我们做了另外一个更美的安排。如果今天某某人对你说，我能够完全的遵行律法，我相信这个人夸夸其谈，那当然是不在话下。我觉得他撒谎，或者起码他不诚实啊。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我们看这些以色列民就知道，神要赐律法给他们，他们就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，那胸口拍得多响啊，是吧？他们很自信啊，其实也是很狂傲。可是今天我们却看到很多人自称已经遵行了律法，虽然神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没有人能够靠律法得救啊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可这些人说自己可以遵行律法。以色列民当时都在理想的境况里头，但是他却不能够遵行律法，何况今天的世人，是吗？那么下面一段经文就记载到，以色列民做好准备，要等候耶和华降临啊。19:9-11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那么刚才我们读了这几节的圣经啊，9-11，有人认为神赐下律法是多美丽的一件事啊。其实美丽吗？我觉得我不觉得那个美丽的感受那么大，反而呢赐下律法是叫人胆战心惊的。因为没有赐下律法之前呢，我们不知罪嘛，不知罪的时候呢，你傻乎乎的，你不知道害怕，对不对？可是等到赐下律法，律法是叫人知罪，对不对？一知罪我们就害怕，不知罪你不知者不怕嘛，对不对？知罪的时候你就怕了。那可能你会跟我的看法不同，我不勉强你同意啊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象到10:11当时的情形，神要在众以色列人面前降临在西乃山啊，在大伙面前神就要降临了啊。12节的经文说，你要在山上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。12节，这是非常严厉的话，以色列子民不准靠近西乃山，不准摸那个山，不然的话摸就会死。这的确叫人害怕，是吧？但是神的话说得很清楚，13-16，那么13-16又在具体的讲了，神说不可用手摸它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，到脚声拖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到山根来。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。他对百姓说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女人。那么16节，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是的，神颁布律法的情景是一个叫人惧怕的经历啊！以色列百姓都怕， 怕的发颤，因为神颁布律法，你看雷轰闪电密云还有脚声甚大，所以营里的百姓啊，那是多少人啊，是吧，都发颤。然后神，我们看到在第十七节又记载了，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。十八到二十一节又继续说，西乃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上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高而又高，摩西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那么二十节，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吩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。有的以色列民以为啊，会看见一些啊不寻常的事情，可是他们什么都看不见，只听到声音。今天啊也是这样，人不可能看见神。约翰说啊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啊，就是把十九章全部看完了。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祝福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。就是啊，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五节，如果以色列人能够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人，是多么软弱，他们就不会犯那么严重的错误啊！说，哎，我们行，我们能遵守神的律法。其实恩典和律法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，是啊，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。求神让我们看到啊，我们不要自夸，我们人软弱，真的我们守不住，让我们守律法我们没有办法，没有心里想，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么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就看完，接下去呢二十章就会神颁布十条诫命了啊。这十条诫命是分成两部分，从内容来分啊，是分成两部分，头一部分是关于人跟神的关系的，那么第二部分呢是人跟人的关系啊，从内容来分。那么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特别提到神严厉的禁止人拜偶像啊，你看头两条诫命就提醒以色列百姓，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也不可造什么形象来跪拜，因为神是祭邪的神。然后呢这一章又记载到神降临西乃山之后，以色列民都非常惧怕啊。摩西告诉他们不要害怕，因为神降临就是要试验他们，叫他们常常敬畏神，不至于犯罪。那么在二十章的最后呢，神指示摩西要他为神筑坛，用来献燔祭和平安祭。只是如果摩西用石头来筑坛的话，他就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，因为那样做坛就不洁净。那么这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啊大致的内容。我们看到神不但颁布了十条诫命，他还指示摩西怎么筑坛，所以律法和祭坛是同时存在的，是分不开。律法使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，律法的功能啊功用是叫人知罪嘛。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那么也就说人就一定盼望有救赎主，因为有需要，罪人就需要有人救赎， 然后就会有祭坛可以献上祭牲，而且靠这个在坛上啊杀生流血才能够除罪。我们可以用个比方来解释律法和祭坛的关系啊，相信啊你在家里头啊有一面镜子，镜子就相当于律法，在镜子的下面你会有一个洗脸盆啊，当然不是用镜子来洗脸啊，你照镜子看到脸上的污秽和脏，那么律法就是那个镜子，它让你看到自己的污秽和罪恶，而镜子下面洗脸盆呢是让你把污秽洗净的。你在祭坛上所杀的祭牲，他所流的血可以替你把罪污洗净，这就是律法和祭坛的关系啊。罪人啊，罪人怎么样在主的宝血里头得洁净呢？有首诗歌的歌词说，有一活泉充满宝血，从主肋旁流下，罪人只要在此一洗，必能洁净无瑕，必能洁净无瑕，罪人只要在此一洗，必能洁净无瑕。靠的是主的宝血啊，才能遮盖罪，才能除罪。旧约律法时代，人借献祭赎罪，现在是恩典时代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羔羊，他一次献上就成了救赎主，就完成了救赎大功。我们相信接受他，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好了，那么节目时间到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